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差在哪里？近期接触了一位长期被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其身体出现不正常状态，脑血栓、脑瘤症状已长达3年多时间，以前时好时坏，现在生活已无法自理，主意识已不够清醒，而且几年来当地同修轮班去他家学法交流照顾他，并为其长期发正念，但他的身体并没有一个彻底的改变，甚至每况愈下。而且该同修在本省是第一批被非法劳教的学员，历经磨难都没有妥协，为什么出来后在宽松的环境下却这样了呢？为什么长期不能突破呢？那么到底差在哪里呢？下面谈一下我的点滴体会。第一点就是基点问题，是为私还是为他？是为了自己身体康复而学而练，还是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心系众生，胸怀使命，把自我把生死一放到底，就是要助师正法，就是要救度众生，或者是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要正视大法，卫护大法，而不能给大法给救度众生带来任何损失，去圆融师父所要的。记得本地有一位老年女同修，在一次晚上做真相时，在过一个陡崖时不慎摔倒，把手腕摔坏了，回家后第二天手腕肿得老高，骨头茬都看出来了，家人让他上医院，同修也没去，一段时间后也没好，转眼要过年了，他想修炼人得正式法，就一只手把床单被罩拿下来后开始用手洗，洗着洗着那只手就上去了，哎，怎么不疼了，一直到干完活手腕怎么好的，就为他的这一念。该同修还有一次经历，他得法前有眩晕症，有一天天旋地转，头重脚轻起不来床，也吃不下饭，午后同修去看望他，并帮他发正念，同修走后他还是起不来，躺着躺着他想，不对呀，别的同修都在抓紧时间救人，我在这躺着还我呀我呀的，不行，我得救度众生，吃力地爬起来，兜里揣上真相和不干胶粘贴，到附近楼区去做了，回来后吃了2碗饭，一切症状都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放下了自我，想的是众生。第二点就是100%的信师信法，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外地同修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同修出现脑血栓症状，手抬不起来，只能站着，他不管那个，放上练功音乐站那练，胳膊不好使，就在意念中想着练功动作，就是全盘否定这种状况， 结果半个月就好了，别人看了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大法展现的神奇，这就是奇迹。在网上交流文章中还有一篇体会，说一个同修也是出现了脑血栓病液的假象，行动不便，他用两个多小时才自己把衣服穿上，结果不长时间得到了康复。为什么呢？就是那颗心到位了，师父就能帮，就能把邪恶化掉。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女同修乳房烂了一个大窟窿，丈夫对她也不好，身体状况很糟。她被同修接到家中，同修问她：你练功吗？是呀，身体那样了，最怕嗔，到底练不练？文章中说，宇宙都在等待她的回答，练。于是她开始练功，嗔嗔嗔，她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身神合一。一个小时的动工，他坚持练了下来，他胸部的那个大窟窿也奇迹般的长上了。正如师父所讲，只要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精进要旨三，回复密鲁大法弟子。所以在观难面前，我们一定要不打折扣的100%的信师信法。大法弟子正信永在，师父无所不能，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例举。第三点，就是要真正做到向内找，彻彻底底的归正自己，同化大法，时时融于法中。师父在法中明示我们法理，修内而安外，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音二，别哀。所以身体出现问题时，修炼出现问题时，一定不要忘了向内找，修去长期没有放下的人心执着和观念，尤其是到了最后，邪恶在虎视眈眈，垂死挣扎，在钻我们心性上的空子。师父说，邪恶是无孔不入的，你们一念一行，邪恶都在虎视眈眈，你们执着什么，邪恶就加强什么，你们思想不正，他们就会叫你不理智。个体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们有许多同修就是通过向内找，找到了不足，提高了心性，解体了邪恶，很快清除了磨难，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前面提到的同修几年拖下来也没见好转，就是没有及时归正自己，没有放下名利情。由于以前是辅导员，还很在乎名，自我很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色欲心重，对妻子的情也很重，他没有及时去掉这些心，而根除色欲心，根除毒瘤，其实还是学法不够，没有做到真修实修。痛定思痛，有许多同修在黑窝里都闯了过来，在硬刀子面前没有倒下，却摔倒在情色欲这个死关上，栽在了软刀子上。修炼是严肃的，这方面的教训足以让人刻骨铭心，引以为戒啊。师父在讲法中慈悲而严肃地告诫弟子，所以在这方面千万要注意，特别是年轻的大法弟子，没结婚一定不能有两性行为，结婚的更不能出这种事。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当然可以结婚，这个没有问题，绝不能在这方面犯错误，一定不要叫旧势力因素，叫邪恶生命钻空子，把你迫害的最后不能修炼，那样你就失去机缘了。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这方面的教训和损失各地都有啊。俗话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传到江心补漏迟。当身体出现不对的状态时，一定要及时严格的向内找，查漏补缺，不要被邪恶放大执着时，等观难大了时才开始重视补救，那就不容易了。每一颗人心都是一根缆绳，每一个执着长期不去，也许会变成难以逾越的观难。修炼无小事，正法最庄严。再者，修炼就是直指人心，师父一再告诉我们要修好自己，所以一定要真修这颗心，切不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师父教诲我们，我讲过，表面的改变那是给别人看的，你能不能得度是自心的改变与升华，那里不变就提高不了，什么也得不到。精进要旨， 大法不可被利用。第四点，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不要忘了师父，正念不能丢，意志不能垮。灵县有一个同修身处病业磨难，几天没有吃饭了，躺那起不来，张嘴说话都费劲儿。他说平时觉得修得挺好，这时许多人心都反出来了，妻儿生死。他把心一横，告诉妻子帮他发正念，心里跟师父说，我一切都交给师父了，师父咋安排我咋走，就听师父的。结果几天就闯过了难关，康复如初。正如师父所讲，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智，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本人也有一段坎坷的经历，那是在2006年初，由于长期的人心执着不去，空间场不纯，被另外空间邪恶钻了空子迫害，每天躺在炕上昏睡，发正念立不住掌，学法拿不住书，看书就闭眼，同时还吃不下饭，身体消瘦，躺在那里，我百感交集，想想师父为自己，为所有大法弟子的承受、付出和给予，想想家人同修已被迫害致死，无望之际，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大愿未了，师父啊，弟子什么都不要也行，但不能再给法带来损失。也许是这无私的正念，师父通过一梦点化同修，同修打车将我接走，在同修的帮助下，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加持下，使我走过了生与死的关卡，走出了绝境。是师父救了我，救我于危难，给予我重生。无论多难多苦，都不要忘记了我们至尊至敬慈悲伟大的师父。第五点，是浮于表面形式还是动真念。有的同修被病业假象干扰，每天也学法，也练功，也发正念，也向内找等，但不见好转，或越来越差。我认为除了上述因素外，有一点也很主要，就是要发自内心去改变自己，去改变现有的状态，去否定迫害，动真念，动真心，一定要有力可劈山的一念，那一定会柳暗花明，绝处逢生。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音二，师徒恩。第六点，每个人出现病业磨难的原因各不相同，方方面面的环境因素不同，表现也不同。有的向内找，找到了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或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放下了人，走出困境。有的通过学法实修，心性升华提高上来，改变了原来的状态。有的发出强大坚定的正念，解体了黑手烂鬼、邪恶因素，化磨难与无形。有的发出慈悲心，用善解的法理善解了恶缘，身体好转。有的及时警醒，悬崖勒马，在法上归正了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排除和了断了情色欲等诸多方面的干扰和诱惑，正本清源，防微杜渐，解体邪魔，跨越了死关巨难。有的摆正了基点，不再为私为我，达到了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奇迹。有的就是信师信法，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迎难而上，坚持做好三件事，最后身体恢复到正常状态，等等等等。结语，历经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摔摔打打、坎坎坷坷、生生死死，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真善忍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在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念正行中，我们携手并肩，比学比修，红银实修，走到了今天。希望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能够信师信法，精进实修，肩负使命，走好走正走稳最后的路，不负师恩，不负众望，不辱使命，放下执着，轻舟快，精进要旨二，心自明，真念化开满天晴，感慨。让我们珍惜最后的正法机缘，紧紧随师， 直至圆满。感触最深、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大法造就了我们，是师父造就了我们，一定要对得起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希望对处于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能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忙年，本地很多同修都在忙年，有的忙着做真相小册子，有的忙着做翻墙软件，有的忙着做真相条幅，有的忙着做酒瓶，有的忙着做真相光盘，有的不但忙着做有关真相材料，还忙着传递给其他同修，或者是分发给世人。最近有位老年同修，他的打印机出了一点小故障，邀我去给他维修。我观察到老同修一边忙着照顾自家的生意，一边忙着打印真相小册子，每天还在很冷的卧室里学法练功。因为老伴儿在有取暖条件的卧室中看电视，老同修干脆就搬到没有火炉的卧室里休息了。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与老同修商量，他年前比较忙，就不用打印真相材料了，让别人提供。老同修不同意，认为其他同修也很忙。老同修算计了一下，他打印500份真相小册子，自己就近分发，然后再给其他同修提供真相材料。同修们，让我们一起忙年吧，肯定会有更多的世人在我们的忙碌中得到救度。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碧宇的文章。大年到，救人忙。最近这几天，我弟同修利用过年这段时间，带着年画、挂坠、真相小册子等走家串户的讲真相，不但在本地遍地开花，而且带动临近各县城的同修走出来，不落下有缘人，突破障碍，救度更多的世人。这几天，每天几个讲真相的小组能劝退100多人，有的甚至更多，有的到一个村子里，基本上家家退。三退名单转到一位上网同修这里的就有近800人，别处上网的还不算。从最近三退人数我弟猛增的情况来看，我想师父把正法的进程推到这一步了，众生本性在逐步的觉醒。而且由于现在天灾人祸频发，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众生也会理智地选择自己的位置了。那么作为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此时此刻更应该顺应师父的正法需要，努力地把救度众生的范围扩到更大更广，不应该局限在本地区。要想完成这历史的伟大使命，就应该多静心学法，多纯净自己，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殷切希望。今天是大年三十，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向所有海内外同修们问好，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
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无条件向内找的一点认识。师父讲，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这些年修炼中 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但是看到周围的同修往往抱着一种有求之心向内找，我向内找了，病业应该很快消掉，身体就应该变好，我向内找了，环境应该转变，不应该那么邪恶了等等。我个人的认识，修自己找自己，身体一定会发生变化，环境一定会发生变化，因为法就是这样存在那里的。但是在修炼人的思维中却不能有这样的关联，如果有就是有求而修了，向内找是无条件的。我一次被抓，被关押在看守所，那个心情简直痛苦，懊丧到了极点，很想尽快出来，背着师父的法，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我向内找，找自己前后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很多不在法上的思维和行为，但是我的思想深处感觉还是有求的，在向内找，想出来。因为明白了却人心一定是恶自败，就一定能出来。但是理上的明白还没有同化到修炼人应该具有的法理上的清晰的明白，这种明白是没有任何有求之心的，实实在在的明白，所以求出来的心还是有那么一点。我就发出一念，层层层层，直至生命的微观处彻底清除那颗有求之心，绝对不是为了出来而向内找，是为了走好师父给安排的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彻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彻底否定迫害。我不断地找自己，也不断地清理那颗有求之心，慢慢的，我感受到向内找纯净起来。后来在劳教所的医院里，把我绑在床上拍心电图片的时候，我纯净地发出一念，彻底打乱整个拍照的程序，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心态那个纯净坦然，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那一次我真正体会到了纯净心态发出来的正念的作用，那个心电图完全给打乱了，出来的片子那些医生都没有见过，我靠正念解体了迫害。我的感受，每一次遇上的迫害、矛盾或者身体的消业，都是在过程中让自己达到无求而内找，修自己，这样才能彻底改变人的思维，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
掩盖自己不是修，进来学法有的时候走神儿，学到什么地方明白了一个道理，然后马上就想这个道理应该让某某同修知道，该同修在这方面如何如何差劲儿。后来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应该让该同修知道什么什么，慢慢的知道这种状态不对，是自己学法状态不对，修炼是修自己，怎么老是拿法理去对照别人呢？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但是学法时还是经常会往出冒这样的想法。直到今天我在背法时又冒出这样的想法，自己就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想。就在这一瞬间，自己一下子明白了，自己是在掩盖自己的不足和执着，自己存在着一个变异的观念，这个观念非常的狡猾。本来学法的过程中是查找自己的不足，当法点到我的不足的时候，这个狡猾的观念马上用别人的不足来掩盖自己的问题。因为相比起来，某个同修在这方面比我还要差。有了这个同修做挡箭牌，自己应该去掉的执着就心安理得地被掩盖起来了。潜意识的就是在说，相比之下自己还是不错的。打个比方，有人说你的一个扣子扣错了，你说哎呀，那个谁谁五个扣子都扣错了，相比之下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了，也是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而修炼不是这样，不是因为周围的人有错或者做得不够好你就不用改错了，你就不用继续去掉不足。 一个修炼的人，只要查找到自己的不足，就应该把它去掉，而不是看别人如何如何。不论别人再如何如何，问题是你还是没有一点点提高，那自己修的又是什么呢？写到这儿，想起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道，练功是向内找，自己多修炼自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己哪方面做得不足，自己得争取提高，向内使劲儿。人都向外使劲儿，别人都修好了，都上去了，就你没上去，你不是白搭吗？修炼得自己修嘛。法中早就说过，只不过是自己没有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今日在思考困扰自己学法的问题上才悟到，今后注意在修炼中真正向内找。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nhradio.org www.n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北京同修重视真相光盘和明慧真相期刊的发放，发放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尤其在大陆，这是众生了解真相的最有效最基础的渠道之一。作为北京的大法弟子，我们在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现在北京的居民区楼道里甚至是大马路上，单页真相传单很多，但真相光盘和明慧真相期刊比较少。随着北京民众对大法真相的了解，深入讲真相成为必要，明慧各类真相期刊和真相光盘能够起到深入讲清真相的作用。现在的每期明慧真相期刊做的真的是非常好，选材和编排上能够看出明慧编辑们很用心，布局很专业，图文并茂，有正统文化、历史故事、现代科学经典，有党文化剖析，有法轮功真相，对各类人群都非常适合，而且是从常人比较认同的知识理论上做铺垫，渐渐引入讲法轮功真相的，使人们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如何重德行善，最后明白了真相。每期真相期刊，我们自己孩子看了都爱不释手，有的还摘抄，这样的期刊真的应该多做多发，对众生深入了解真相非常有帮助。明慧期刊制作上比传单要费时费力，纸张上也要注意尽量高质量一些，封面最好用双面彩喷光泽纸，打印设置成照片打印，这样效果好，成本装订好后最好剪切边线，最后用适合页面大小的塑料手提袋装好发放，从形式和内容上尽量都做到让众生容易接受珍惜。真相光盘尽量采用明慧公开发布的光盘镜像，封面封带制作上精细一些，有一份付出就会有一份收获，救度众生的效果就不一样。当然这就需要我们北京大法弟子在制作发放等方面
尽量克服自己的不足，但也要量力而行，从慈悲众生的角度出发，多付出一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锦州恶警白宁勒索200多万元想到，不能给。同修被绑架，首先应该向内找，同时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不是顺从恶人勒索钱财就给，我们应该从法理上看问题。师父红银二别哀中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净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如果恶警勒索钱财就给，这是助长邪恶气焰，认为我们好欺负，抓了勒索了钱财给了就放，想弄钱就又抓大法弟子，成了恶性循环。这是不是我们有漏呢？为什么要配合恶警呢？为什么恶警要钱不抵制呢？被勒索了钱才放出来，这不是师父安排的呀。看到锦州恶警白宁勒索200多万元大法学员的钱财，真心疼啊。我想是我们大法弟子有漏啊，不只是一两个大法学员的问题。如果不从修炼角度看问题，恶警白宁很难停止对大法的犯罪。想一想，200多万元得救度多少众生啊。被勒索了的学员真应该好好找自己，如果没有被绑架，能否把这些钱全部用于救度众生？其实一切我们的寿命福分，当然包括钱财，都是师父给的。我们真正做到助师正法了吗？我们没有把全部钱财用在救人上，相反用到恶人那儿去了。所有给了恶警钱财的同修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被迫害到黑窝就没事了。大法的资源你们浪费了那么多，怎么弥补？你们想过这些问题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手机安全方面的问题再次提醒同修。最近有一个同修去了一个城市，发现那里的同修互相之间用网络电话对打，并说很安全，在同修中大力推广，已经发展到有很多多年不用手机的同修也开始用手机通讯了。为此我们再次跟这样同修强调一下关于手机安全方面的问题。手机是没有绝对安全的，包括网络电话。尽管网络电话打到对方手机上显示的是未知电话，但实际上是可以追踪的。对于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人员来说，只不过是多一道手续而已。据我所知，本地就有一个同修因为使用网络电话被绑架，还有的同修用 IC 卡打电话，事实上 IC 卡上面也是有记录的，只是不能追踪到使用 IC 卡的具体个人而已。用 IC 卡拨打过的所有电话号码也会被邪恶查到。本着为同修负责，要么就专卡专用，要么用公用电话联系为好。还有很多同修用群发语音手机和发过彩信的讲真相手机，经改过串号和换过卡以后，就直接拨打同修的手机和座机，这是对同修不负责任的做法。手机从理论上来说，不单是串号一项可以被追踪，理论上主板也带识别码，还有蓝牙、 WiFi 等，特别是智能手机要追踪手段太多了。明慧网一直在强调群发手机要专机专用，
不要使用改过串号的讲真相手机来直接联系同修。一旦被钻空子，就会把被联系的这个同修置于危险的境地。还有的同修说用正念对待手机就没问题的。个人的体悟，用正念对待是没错，但问题是此刻被联系的这个同修是否也是每分每秒都是正念。我们毕竟是人在修炼，本着为别人的安全负责，为整体负责，为众生负责的基点，我们就知道该怎样正确面对这些老生常谈的电话安全问题了。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随着不断的背法，我感觉心里的委屈在渐渐的减少，气也平和了，眼泪也没有了。我问自己，当我打坐时痛得直哭的时候，我确信那是自己的业力在转化，心甘情愿地接受疼痛的不断加剧，因为我坚信黑色物质在转变为白色物质。当我受到了别人诬陷的时候，为什么不确信这是自己的业力在转化，别人在帮自己消业，而是去埋怨对方，怀恨对方呢？我知道这就是常人中向外找的观念在作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想提高你自己，你得向内去找，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要转变这个向外找的观念，千万要向内找自己，否则无论修多少年，都还是在常人中画地为牢。每天我都在大量的学法，但是这一次我发现自己以前只是浮于表面的知道，而没有深入的体会内涵，更没有在矛盾中坚定的相信大法法理，心甘情愿的接受业力的转化。我拿起书再一次学习业力的转化这个章节，当我读到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他在常人中把你搞得很臭，他算得到的一方，他占了便宜，他把你搞得越臭，轰动得越厉害，你自己承受的越大，他损的得越多，这些得都给了你了。同时你自己在承受的时候，你可能心放得很淡，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转法轮，我再一次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难受，是因为他在把我搞得很臭的同时，也替我承受了业力。选自文章《亲身体悟在矛盾中业力的转化过程》。我曾经到过大陆北方一个小城镇，那里的同修们真正做到了家家户户讲真相，救人的真相标语不落下一个角落。无论大街小巷还是各个楼道单元，只要有能写字的地方，全都工工整整地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约一米见方的大字，好像是模板喷涂或用尺子认认真真画的，而且没有人涂抹破坏，真是整体心性境界的体现，慌慌张张是写不了那么工整的字的，那真是心境才能做得到的呀。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的，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当时看了外地同修做的事情没能用正念想，还不自觉地生出对他们的羡慕和崇拜。现在想想，其实就是对师父讲的法理能不能做到100%的信，这是一个修炼人的根本。师父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各地讲法二， 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师父对大法弟子讲了法，大法徒能不能信，敢不敢实践，敢不敢证实，这是一切的根。从世人到修炼人，一直到天上的神，都存在对师尊讲的天理信不信的问题。这也是对一个生命未来位置的自选过程，它是非常严肃的，过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选自文章《相信师父是大法徒的根》。有句话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因为牛犊没见过虎是什么东西，所以不知道惧怕虎。牛犊不是因为勇敢意志坚定而不惧怕虎，是因为无知。一旦牛犊知道了虎是什么东西，就像老牛一样怕虎了。不能说牛犊比老虎更没怕心，更意志坚定。如果牛犊飘飘然地以为自己比老虎更没怕心，那说不定就会栽跟头了。其实牛犊飘飘然地笑话老牛观念多又怕心，这本身就不对头了。大法弟子不承认邪恶，不承认迫害，邪恶不是虎。但是大法弟子要对自身有正确的认识定位，对自己的心性承受能力修炼状态有个清醒的了解，也就是有自知之明吧。有些同修多年来几乎不怎么学法练功，更不怎么讲真相，却一上来就要做大事大项目，那么就要对自己的心性有个判断，自己具备做大项目的心性基础吗？具备在大项目中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对众生负责，时时注意安全，绝不给大法、给同修、给救度众生造成损失的心态吗？如果对自己的心性基础承受能力没有正确的认识，却盲目的去做自己承受不了的大事，就容易造成损失。文章有改动，选自文章对小弟子、年轻弟子存在问题的一点思考。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